好，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哈。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话说呢，有一天，那个魔鬼大王他的手下小鬼，他就很不解的就问那个大王，他说：“大王，大王，为什么那间教会那么的大，有上千的人，你不去搅扰他们？”反而你去费心费力的去搅扰那家只有几十个人的小教会，你这样做岂不是打错算盘了吗？那个大王就洋洋得意地说：“哎，那间上千人的教会，所谓教会，其实每个人回来只是讲求吃喝玩乐，对属灵的事没有半点胃口，大家之间相处呢，也只顾讲一些好听的话。”忠言逆耳，牧者传道呢也不敢讲真理，怕得罪人。对付这样的教会，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哪能说得上是教会呢？只不过是一个俱乐部罢了。那小鬼就很不忿气，他就说：“那么那间小教会呢？”大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那间教会虽然小。但是他们上下都十分的同心，而且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一天到晚想着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更多的人。你说我怎能不绞尽脑汁去对付他们呢？你还不快来帮手？小鬼就说：“大王遵命。”那刚才我说的这一个只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他却反映了教会的一些属灵的状况。其实教会跟刚才那个故事一样，我们也常常面对各种各样属灵的攻击哈。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刚才主席给我们讲说了哈，读出来了。那你会看到好像穿穿插插的，因为呢，在4章的6到23节，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不是顺序的哈，4章6到23节是往后在第三个波斯王第三个皇帝的时候的一个事件，是讲重建城墙的后期所遇到的拦阻，所以是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重建圣殿遇到的困难的以后发生的事情哈。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关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心想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可是呢，敌人却用各种的手段来阻挠他们。那他们用什么手段呢？首先，他们就假装好意，要跟他们一同建造。这里说他们的敌人呢，听见他们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就来跟他们说：“请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吧，因为我们也像你们那样寻求你们的神。”我们也一直向他来献祭。那这里说的敌人是谁呢？这里说的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哈。那这些人是他们在亚述王从巴比伦等地把他们迁徙到撒玛利亚的外邦人哈。所以他们不乐意看到犹太人在故土复兴，所以他们就来搅扰他们。这些其实是外邦人哈，从各处被迁徙到撒玛利亚的外邦人。虽然他们说允许我们一同跟你们建造他们所用的原因呢，是我们跟你一样寻求你们的神啊。其实他们这些敌人，他们是多神论的，他们是拜很多的神。虽然他们好像也把耶和华当成一个神，但是不是唯一的神，他们是一种混杂的信仰哈。他们想来跟他们一起参与建造，不是为了真的帮忙，而是为了方便他们挚爱工程的进行。因为在亚述王以撒哈顿，就是大概在主前681年到669年的时候，曾经从巴比伦那些地方迁徙这些外族人到撒玛利亚居住哈。他们虽然说一直向耶和华献祭，可是他们 仍然侍奉自己的假神，所以他们根本跟犹大人所信奉的那个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们第一个方法就是假装好意来一同建造，那第二个方法呢，他们是使犹大人的手发软并加以扰乱。那他们其实是要让犹大人感觉到沮丧、灰心、丧胆。这个惊扰这个字呢，经文里面第四节说惊扰他们的建筑工程。那这个词语呢，在原文的时态是一个经常性将来的时事，那表示他们从头到未来一直都在惊扰他们哈，使犹大人以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受到惊扰哈，这是他们第二个诡计哈。那第三个方法，他们就会买谋事，败坏建造，延宕工程。那这里说他们在波斯王古列的日子，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的时候，都常常这样做。那波斯王大力乌呢，是第二个王帝。那从波斯王下谕旨让他们回去建造圣殿，到后来大力乌的时候，那这段时间一共有15年之久哈。所以大概那个圣殿因为他们的阻挠有15年是工程是停顿下来啊，因为他们会买了一些所谓的这些的谋士，就是他们的国策的顾问，影响他们重建圣殿的决策哈。第四，他们利用权势去威吓、去拦阻他们建殿啊。这里说他们在河西那边的省长哈啊，除了省长，还有他们的同僚哈。这些人呢，就是在河西那边的亚法撒加人啊。这些的亚法撒加人呢，他们原文波斯原文的意思指的是负责查案的督察哈。他们拥有判罪的权柄，所以省长和他们的同僚，还有查案的督察，他们都一起来攻击犹太人，利用他们的权势，又意图借着在上位者去阻挠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虽然犹大人面对重重的阻挠，可是上帝的帮助也同样的临到他们。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呢？首先，神借着先知的劝勉来帮助他们。那这里5章1节说，哈该先知和以多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传讲信息。哈该先知大概就在大力乌王的时候，他听到神给他的指示，要他向犹大人来发预告啊，警告。当时哈该先知来给他们传神的信息，这记载在哈该书的1章1节啊。哈该先知说，这殿宇仍然荒废，只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拦阻，所以就放弃了重建圣殿的托付。但是哈该就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这么容易就放弃这个托付，转移目标来兴建你自己的家园，那你们岂能这样子呢？这样违背了上帝的托付。所以也因为这样，之前圣殿荒废了15年哈，直到后来哈该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他们后来才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带领之下来重建圣殿。那哈该先知发出这个警告之后2个月左右，撒加利亚同样的发出从上帝而来的预言哈。那撒加利亚先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记述了，当时在大力乌王第二年的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 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大发烈怒，所以你要对众民说。所以夏加利亚就预啊提醒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必转向你们。撒加利亚先知要警告他们要远离他们的恶行恶道，转向上帝。然后呢，耶和华还有话临到撒加利亚说，所罗巴伯的手奠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这样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一日子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呢？他们看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策锤，就必欢喜，是耶和华的这七眼遍察全地。那在这段警告里面呢，耶和华是透过撒加利亚先知来肯定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是上帝差遣的人，带领他们去重建圣殿，以此来激发众人齐心的重建圣殿。那除了先知的劝勉，耶和华神还借着先知和他们一起帮助他们，先知的同在和支持也是上帝给他们的帮助之一。第二个帮助呢，是神借着领袖的亲身参与。那这里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开始重建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神和先知们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那当时所罗巴伯是他们的领袖，耶稣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这两位领袖他们亲身的参与进来，从而鼓励其他的犹大人一起的来重建圣殿。第三经文在第五章的五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人的长老，以致总督等人没有阻止他们建造，直到这事奏告大力乌王，得知有关这事的回谕为止。那神的眼目亲自的来看顾，所以在重重困难当中，神亲自的看顾帮助，是他们可以继续建圣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四方面，神的帮助是神掌管君王的心。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大力乌王是继古列之后的第二个君王。古列王下谕旨来允许犹大人去回归重建圣殿，但是新的皇帝在位之后，他其实可以改变一切，但是神掌管君王的心，所以大力乌王他后来也下命令，不准那些他们的犹大人的那些的仇敌，要他们远离犹大人，不准他们干涉神殿的工程。还有呢，大力乌王呢，他下令要那些犹大人的敌人呢，要协助反过来要协助犹大人的长老重建神的殿，还要从那个王库的税收当中拨出充足的经费，以免工程停顿下来。他还吩咐那些的敌人啊，你们要天天攻击他们，不可疏忽，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你们都要供应他们，使他们可以重修这个圣殿。甚至他还下命令，如果任何人更改这个命令的话，他就要从他的房屋当中拆出一根梁木，把它挂起，钉在木上。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刑罚。最后呢，他自己说，我大力乌下令必须彻底遵行。就因为这个上帝掌管君王的心，使这个大力乌王跟古列王一样，都满满的来支持他们重建圣殿。所以神的殿在大力乌王在位的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敌人有各种的手段，但是上帝的帮助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什么学习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复兴的路上一定有困难。像刚才讲到开始的那个故事哈，撒旦不喜欢人爱神，也不喜欢看到我们爱神的一切的行动。所以呢，对这一切，撒旦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那些爱神爱人的人。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复兴的路上一定有困难。第二，我们要警醒，懂得分辨敌友。那刚才犹大人的敌人他们也说，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跟你拜一样的神，我们也献祭。但是好像我们今天同样面对的，有很多人也打着基督徒的名号，可是他们行出来的却是敌基督的。那他们说啊，我要跟你怎样怎样，好像给你很多的甜头，可是这些不一定好，而是用来试探人的伎俩。所以我们也要警醒，要懂得分辨敌友。第三，我们要体贴上帝的心意哈。那犹大人开始的时候被敌人来阻挠之后呢，他们其实都心灰意冷哈，所以圣殿呢那个工程停顿了15年啊，直到先知神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把神的心意清楚的启示出来，他们才能重新的来建圣殿。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我们同样的要常常体贴上帝的心意。只要我们对准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轻易被撒旦引诱去。第四，我们要倚靠上帝。那我们靠人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有一位最伟大的幕后，在背后来支持，来给我们力量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倚靠上帝。我们要坚守他的教导，我们要坚信他的应许，他的帮助和他的保守，还有我们专心跟随他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得胜一切的困难。那彼得前书可以说总结了上面四点给我们的提醒哈。彼得提醒我们啊，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魔鬼常常想要攻击我们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也要用坚强的信心依靠上帝来抵挡魔鬼。好，现在让我们有一些生活的应用，我们怎样把今天的经文把过去的这个经文应该说应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呢？第一，我们要不怕困难，认清使命。犹大人重建圣殿的时候，他面对重重的困难，像今天香港的教会也一样，面对很多的困难。无论是在外部的大环境，或者是教会的内部，我们也有很多的艰难。外部的困难，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受这个疫情影响，我们不能有实体的牧养，我们也不能回到教会来奉献，奉献的收入可能也大受影响。那内部呢，我们也面对信徒生命的历程和属灵的追求，不同的性格等等带来的张力。可是跟从上帝就一定要付代价。不愿意付代价的人基本上是不信的，或者是假的信徒。但是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最重要的是教会我们一定要认清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然后认真的回应。那如果你不清楚上帝给教会给你有什么使命的话，我鼓励你马上 等一下散会之后你马上来报读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的这个拆船教育的主日学。那这个主日学是传使命团来举办的。在7月5号的会友大会当中呢，我们公布了我们会设立一个叫传恩使命团。那这个使命团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灵魂啊，它是来负责策划和推动整个教会一同来实践大使命。我们现在这个使命团，我们的团长是少芳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使命团底下，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包括有生命培育的和训练组，我们有伟雄担任这个组长，另外我们有行政事工组少芳也会主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海外宣关组，我们有彬彬姊妹来带领这个组，这是在香港以外的一些宣教的事情哈。另外我们有本地的城市宣关组，我们有彬峰担任我们的组长。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几个方面，在哪个方面你很有负担，也很想去参与的话，你可以联系这各组的组长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使命团的成员越来越壮大，我们希望整个教会就是一个使命团哈。那第二呢，我们要上下一心共建神家。上个礼拜罗牧师的讲道叫重建神家哈，其实今天经文也是给我们一样这样一个教导，面对任何的困难，只要我们上下一心的话，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就可以一起建立神的家。我很感恩，虽然过去一年教会也面对很多的冲击，但是呢我也看到我们同工，我们的执事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努力的来一起的来守望这个家哈。我们有很多的人在之前疫情还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能实体的话我们就实体的来牧养我们无法做实体牧养的时候，我们就透过各种的方法，透过网上用 Zoom 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哈。无论是孩子们，无论是少数族裔，无论是我们本地弟兄姊妹，无论是敬拜的事工，我们都一起同心的来服侍，这是我很为大家感恩的。这是我们星期三的那个印度孩子的中文班，还有星期六的那个印度妇女的一个广东话班哈。那第三，我们要回归上帝，重寻复兴哈。但什么是复兴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字哈，但是什么意思呢？那美国长老会的牧师，有现代复兴之父之称的查尔斯·芬尼哈 Charles Finney， 他就这样说，复兴就是教会从退后的光景转回，冷淡的基督徒悔改，重新开始顺服神，基督徒的信心得以更新，更新他们爱神的心，并充满了爱灵魂的热心，且有许多罪人悔改信主，复兴使基督徒欲尝天恩的滋味，使他们有能力脱离世界与罪的权势，当教会苏醒而奋起，就有罪人得救与更新。从他的这个解释里面，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要反思，那我有什么需要来向神认罪的呢？第二，我爱神的心有多少呢？我愿意为神来火热吗？那教会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吃吃喝喝我们就乐此不疲，反正吃吃喝喝的聚会呢都会人很多，但是属灵的胃口我们却很少，凡是团契、查经、祷告、敬拜，我们就老觉得可有可无，甚至不太热衷来参与。因着疫情，我们不能有实体的聚会，网上 如果我们也不珍惜的话，那其实我们的信仰就剩下无几了。我们常常说希望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可是很多时候我又发现我们不太愿意花时间付出时间去彼此交往，彼此建立在天路上成为同路人的这份关系，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三，我愿意为神而活吗？加拉太书有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为神而活呢？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生命最大的困难就是放下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无论是教会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很多时候就用我自己，我的自我作为一个箭牌，我们就不愿意走出我们的安舒区去服侍神，去服侍人。但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为自己祷告，求神拿走我们的自我因为耶稣说，你跟随我的要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主第四，我们有没有爱人灵魂的心呢？会有大会的时候，曾经也有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现在有三个单位，我们租金也确实不少，那看起来好像很不划算那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是因为看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那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有三个地方，我们就更加的努力。我们不是满足我们目前有的几十个人，而是我们要努力的向人来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基督，加入上帝这个大家庭。否则的话，我们这三个单位真的是白占地图。有一位香港的一位传道人在我们那个下礼拜开始那个主日学第四课最后一课的时候，我们就去他的教会来观摩这位陈淑娟传道他本来是一位商界高层的姊妹他在商界担任高层，但是信主之后呢，他成为一个商界的代职传道。他常常向他的同事传福音，带领同事回教会。不过在一个农历新年的情景，让他第一次思考全职侍奉的可能。他分享说，有一年的年初三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望向会众，仅有二三十人。那个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慨，他就想，为什么这个可以容纳250人的地方，上帝的殿是如此的荒凉呢？自此之后，他就开始感到神催促他成为一个全时间为神工作的人，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如果我希望大家你都能够腾出时间来9月6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去他的教会来观摩，听他们的分享。如果不能实体去观摩的话，我们也会透过 Zoom 来听他的分享那复兴今天神不一定要改变你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你有没有为神的家荒凉而着急呢？复兴必定是痛苦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的话，根本不可能复兴。但是你要真正的复兴，必须我们放下自我，这个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是痛苦的，但是只要你愿意，神就能在你的生命中亲自的做工，磨造你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你带着什么心态回来传恩呢？你是想参加一个俱乐部，还是参加一个真正的教会呢？ 你心目中的教会是一个很大很大坐很多人可是空空的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充满爱充满使命感的一个教会呢？到底我们现在传堂，我们是刚才那个小鬼和大王他们所说的那种教会，还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呢？你渴慕你自己的生命得到复兴吗？如果你想的话，我希望你等一下你亲自的来告诉上帝，只要你真愿意，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感动你，并且告诉你你当怎么行。你的复兴，传堂才会复兴。我希望我们传堂每一个人都愿意得着复兴，以致我们整个教会被神大大的复兴。我请大家现在我们一同低头，我请大家先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先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同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传堂这个家的一份子，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生命的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刚才弟兄姊妹向你的祷告你都听见，我们当中我们说要得到复兴的，主啊你都听到你都知道，求你帮助我们，你拿走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生命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王，以致复兴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出现。主啊，求你复兴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复兴的灵充满整个传堂，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也让你的名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着荣耀。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